这里是挪威西朗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朗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27号，公元2016年10月27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行政中央驻美代表拜会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人权组织表示，为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信誉，拒中共继任；拉布楞藏人僧俗引接祸水政治犯继美加措；网络翻墙工具在新疆与西藏被定性为暴恐软件。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瓦尔近日同藏人行政中央新任驻美代表边巴次仁进行了会面。藏人行政中央驻美办事处代表边巴次仁近日前去拜见了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瓦尔，举行了简短的会谈。据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消息，沙拉塞瓦尔在会面中向边巴次仁担任驻美代表表达祝贺，两人还就西藏局势与藏中重启和谈、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立场以及达赖喇嘛尊者2017年的访美行程安排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消息指出，边巴次仁通过沙拉塞瓦尔向美国政府对流亡藏人给予的帮助与支持表达了感谢，并希望对方继续提供援助。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将于本月29号前往英国，在伦敦与英国官员、国会议员以及学者们见面交流，并将造访牛津大学与威斯敏斯特大学举行演讲。下月4号至6号间，洛桑森格将前往果阿邦出席由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印度基金会举办的第三届印度理念峰会开幕仪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于美国的人权捍卫者组织25号发出声明，呼吁联合国成员国为了保住人权委员会的信誉，务必在月底的选举中投中共的反对票，把席位留给那些真正尊重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人权捍卫者网站在一份声明中指出，2014至2016年中共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期间，让国内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已经违反了当初做出的自愿承诺，本就应该被剥夺参选下任理事成员的资格。中国人权捍卫者敦促联合国成员国在10月28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选举中，请严格按照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标准来投票，务必认真考量中国等候选国的人权记录。中共若再次当选，那么人权理事会的信誉将产生危机。这个信誉是用来提升与保护全球各地的人权的。人权理事会席位应该留给那些愿意遵守普世人权标准、建立委员会信誉的国家，并且应该向所有人权侵犯的受害者们表达支持。在声明中，中国人权捍卫者列举了中共拒绝配合联合国各机制工作、破坏人权规范、减弱联合国体制建设等行径。中共外交部官员在讲出加强巩固人权保障、反对侵犯人权等词语之际，却以国家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等为借口，未将自身列入审核行列。在国内，中国正对维权人士进行1989年以来最严酷的镇压活动。中共一直拒绝向专题特别程序发出有效邀请， 而另外115个成员国都已经发出。自2014年以来，中共仅批准了两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访问申请，但是并没有允许他们访问西藏与新疆。当局还于今年8月公然阻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与公民社会代表及学者的见面。中共自己在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同时，却拘捕了数十名活动人士，阻止他们前往日内瓦接受联合国人权机制提供的培训。不去制裁违反承诺的成员国，并将这样一个大规模系统性侵犯人权的政府重新选入理事会，必将会使得理事会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中国人权捍卫者还指出，2013年有176个成员国向中共投了赞成票，也就是指许多民主国家也选择忽视中国的人权状况。联合国成员国们不应该再让中共重新入选，国际社会应该向中共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中共在国内侵犯人权，同时在联合国减弱国际人权规范的行径是不会被接受的。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拉卜楞寺僧人季美加措在被中共政府关押5年之久后，昨日刑满获释，返家时受到了亲友们的迎接。2011年8月20号，西藏拉卜楞寺僧人季美加措遭捕。2014年9月5号，遭当局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遭判5年有期徒刑。那之前，他已经先后3次遭到拘捕关押。昨天10月26号上午，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在脸书最先发布了季美加措获释的消息。现居瑞士的西藏知名政治犯国乐季美也向本台证实这一情况。西藏时报与自由亚洲电台藏文部等媒体先后均报道说，季美加措从兰州大夏品监狱获释后已经返回家中，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迎接，包括他的母亲在内的亲友们一直向他献哈达表达祝贺。有报道指出，季美加措被当局禁止穿僧袍回家，也禁止他返回寺院。此外，西藏安多若尔盖县唐克乡索克藏寺僧人根敦扎巴于今年8月底遭中共当局拘捕，也因他在微信中发送了所谓敏感消息而迎来当局的报复。权益团体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指出，当时与根敦扎巴一同遭捕的还有僧人洛桑希热。消息指两人于8月底深夜被潜入僧舍的公安用枪口顶住头部秘密拘捕，舍友被恐吓不得泄露消息，两人遭捕后至今失踪下落不明。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份流出新疆自治区的警方文件引起网友们的讨论，因其内容显示中共治下其他区域普遍使用的网络翻墙工具在新疆与西藏被定性为暴力恐怖软件。详细内容请听段友的报道。
近日，新疆昌吉市警方的一份案件线索审批表在网上曝光，内容为一位昌吉市民众使用网络翻墙软件被指涉嫌网上暴恐活动。同时，在中国被广泛使用的网络翻墙工具于文件中被称为二级暴力恐怖软件，在网上引起讨论。据荷兰媒体全球之声网报道，该份流出文件内容描述一位网民涉嫌下载暴力恐怖翻墙软件，该翻墙软件可以连接到手机，翻墙软件被公安厅列为二级暴力恐怖软件。 报道指出，流出的图片最初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社群媒体上，但很快被删除。此事件引起海外的中文新闻媒体的讨论，也促使越来越多人关注使用该类软件的合法性。网络上流传的这份报告是新疆自治区昌吉市警方的建案文件，该市主要人口为维吾尔人，而报告内容主要是移交给国家层级的侦控队来处理。报告中标明下载时间和读取装置位置，全球之声指这代表这位网民的行动被当局所监控。然而报告并没有指出任何明确的犯罪行为，该位民众只是试图以翻墙软件浏览被封锁的网站而已。这份报告提高了大家对于翻墙软件的使用、网络代理伺服器的疑虑。这些工具让网络使用者能够绕过中共网络审查机制和较慢的网络速度。大约有 1%-3% 的使用者在中国使用此类的规避工具来存取海外的网站。报道也指出，这份文件特别的标明使用翻墙工具被公安厅列为二级暴力恐怖软件，但没有任何公开的资讯指出这个是怎么被列入该分类的，或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产品同属在此类中。这也让网络使用者无所适从，不知道他们所使用的软件是否合法。虽然中共当局不断地尝试要打压未经合可的 VPN， 特别是当局势紧张时，但 VPN 的使用在中国仍然非常普遍，许多企业透过 VPN 来与外国客户沟通，甚至在2015年台湾总统大选之际，中共当局更鼓励中国网民使用 VPN 登入社群媒体来影响台湾选举。有住在中国的美国网友表示，他公开的使用 VPN 登入外国网站都没有问题。监控与限制措施似乎只存在于新疆和西藏。自从2014年在昆明火车站发生暴力攻击之后，新疆中共政府将矛头指向翻墙工具，指其为暴力和恐怖分子的讯息散布管道。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更指出，在新疆 90% 的恐怖主义都从翻墙而来，暴力和恐怖攻击持续发生，而这些被归咎于在网络上的那些影片。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段宇向大家播送的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
第一个插手西藏事务的汉人江史虽然功败垂成，但藏人吉祥的圣山、五谷丰裕的农地、神居的森林、巨幅的牛羊，已进入谋财害命之徒的虎视眈眈中，化作翻移土司之地的五金矿、粮盐、木料、药材和皮革，连佛和菩萨也将厄运当头。自此后，因俄觊觎西藏威胁四川和中国，成为了督府军阀们练兵筹饷、加捐加税的借口，权力操弄者诱导民意、战争动员必备的宣传。而征服与掠夺将继续吸引着深谙救亡复国强民之道、维护祖国统一的贪婪之士，在英国觊觎川省危殆之时重兵开进康区，没杀一个影子英国人，却屠村焚寨，将藏人杀得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前再会，这是迪丽。